天啊，没有什么事情啊。此外呢，若是上个礼拜天啊，是没见到你的话啊，我就要在这里说一声啊，新年好啊。说到新年呢，在上个礼拜主日的讲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新计划。之后呢，我就听到啊，不少的团契啊，今年已经要开始有了新年新计划啊，恩爱团契啊，就我知道他们分了几个读经小组啊，准备今年开始有计划的读经。另外呢，也有团契啊，准备在今年呢增加聚会的次数。那我相信呢，还有其他的团契或者个人呢，也立志在今年呢更追求主，更为主所用，也与主关系更深。就像刚才宝柱所祷告的，在今年中能够灵命复兴。我们说好的开始啊，就是成功的一半。那愿我们彼此鼓励，能够坚持我们所定下的新年新计划。若是有一两个人啊有一些改变，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许影响不大，但是呢慢慢的其他信徒啊也被感染的话，那我们就能在教会里感受到一股朝气。若真是如此啊，那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那上个礼拜啊主日讲到的经文是一段很难懂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前面第六章51节到59节当中，耶稣反复的提到要犹太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从表面看来，他好像是要人把他杀了，然后吃他肉喝他的血。可是当我们从上下文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耶稣呢乃是用一个很夸张的形容来加深听者的印象。他说这些话的真意呢，是呢要人信他，要人接受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为什么耶稣要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做这个形容呢？我们说呢，耶稣呢要人对于他有胃口，愿意吸收一切有关耶稣的一切，那也呢愿意在他里面啊跟他发生有生命的关系，那也呢不再靠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而担当仰望耶稣。那此外呢，吃他喝他的行动与等一下我们要守的主餐啊也有关系。这些做法呢看起来有些类似啊，都是呢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确是被钉子被枪矛刺开，他的血的确是流了出来，所以呢他的肉他的血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有关，他的牺牲成了世人的罪的代赎，使得吃他喝他也就是信他的人因着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而得到一个新的而且是永远的生命。这些人呢将来在末日就世界结束的时候要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主耶稣所说要人吃他肉喝他血的意义。那而守主餐呢，守主餐的意义是什么呢？守主餐是已经接受了十字架救恩的人在得到了新生命以后，那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继续的以守主餐的方式来纪念主。守主餐与吃他喝他信他虽然不是完全的同样的意义，但是却是彼此有关系。那从上世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出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是与一般世人的信仰不同的。一般世人的信仰常是为了满足一些实际的需要，他们在人生中会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 这时候呢，他们就需要一种超人力量来帮助，他们就会开始呢向一位超自然的神求助。那在我们华人当中呢，有很多人迷信啊，中国民间信仰，这可能与这种向神求助的经历很有关系。其实也不是只有华人才是这样子有这样的心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中呢也提到一位有一个他儿子得到重病的一个大臣，他也是这样，他在儿子生重病医生都没有办法医治他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啊那位能够行神迹的耶稣，他就向耶稣求救。那这种在危难时候信神的观念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上帝呢就用这些人的困难当做一个切入点，上帝呢会在这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供应他们。但是基督信仰啊特别之处呢在于一种永生的观念，就是呢上帝呢在解决人今生困难的同时也愿意赐人永远的生命。啊，虽然我们可能多半希望呢神能解决我们眼前的难处啊，更甚于得到永生，那是因为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当中，我们所注意的只是眼前能看到的事，就是现在的事。但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流出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牺牲，最终的目的啊，是要给信他的人有永生。啊，我刚才讲到啊，圣经中那个啊儿子得重病的那个大臣的例子，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我最近所知道的，啊，几个礼拜以前呢，我们夫妇呢去南加州啊与家人团聚，在十二月的时候。在那时候呢我有机会啊与一些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啊一起呢用晚餐。啊是的，你们没有听错啊，不是大学同学，是小学同学啊。这些小学同学中呢的每一位我都是五十年啊来第一次见面啊，你们大概知道我这个现在多大了。那在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毕业以后都啊，没有见面，几乎是没有见面，所以呢，我们同学就轮流的一个一个的来叙述啊，五十年来啊发生在个人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啊，像是在哪里念的中学啊，在哪儿念的大学啊，怎么来到美国啊，后来从事了哪一个行业啊，现在有几个儿子、孙子啊等等。那在聚会当中呢，这有六位同学参加。那其中呢后面的五位啊是这个男同学，那这一位呢是女同学，那其他的是眷属。那在这六位啊同学当中呢，现在有三位啊是基督徒。那其中呢有一位基督徒在轮到他分享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啊，是这一位啊。啊，那他就提到他人生的转捩点是什么转捩点呢，就是大约在二十年前，他的妻子啊不在当中啊，他的妻子呢生了精神病，啊医生都没有办法，眼看呢就要被送到精神病院所去了。我们知道人一旦进了精神病院，那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啊就没有把握了。那这位同学呢在那个时候啊对于基督信仰没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可能逼急了。啊，所以呢，他就拼命的祷告。啊，其他认识他们的基督徒呢，也为他的妻子祷告。居然神迹就发生了，他的妻子就好了。当然呢，因为那天晚上我们的聚餐的时间有限，我没有时间呢问他到底是怎么生病的，怎么好的一些细节。总之呢，他的妻子是好了，他们全家就都信了耶稣。而且呢多年来一直在教会里是忠心的侍奉主，看到上帝呢也继续的在他们生命中呢恩待他们。在这位同学的经历当中， 上帝呢不但是让他脱离了困境，让他妻子的病能到得到医治，也让他们全家得救，得到永生。能够像这样这位同学一样的得到永生，是人最大的福气。但人要得永生也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那就是人的罪。很多人不能接受人有罪的观点，认为自己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哪来什么罪啊？这些人自以为所做的一切事都无愧于良心。但是我们说，一个有罪的人，他的良心已经被蒙蔽了，他就看不见自己的罪。举例而言，一个酒醉的人，他不是说他自己没有罪，那他是不是真的醉了呢？此外，夫妻吵架不都是两个人都自以为没有错，错都是在对方，才会吵个不停吗？难道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错吗？若是都没有错，怎么吵得起来呢？人的罪指的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罪，只有在天上的上帝能看得清楚。若是上帝在这个时候，那圣灵能光照这个人的心，他才会觉悟，会认罪，并且会在神面前悔改。人要先认识自己的罪，也认识到自己无法不犯罪，无法靠做好事自救，这样他才会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他的罪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基督信仰的特点在于，上帝救赎的计划是要人从罪中得救，得有永远的生命。上帝是会在人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但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要在人的罪上帮助他。犯罪是要付上代价的，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原来是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偿还罪的代价，但是上帝为人预备了救恩，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代赎。所以我们的信仰强调十字架，这是福音的中心。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也唱了一首诗，就是十字架的爱。所以我们经常会谈到十字架的信息。若是一个教会一位牧师不讲十字架，那这个教会就不是传福音的教会，这牧师也不是传福音的牧师。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说是基督徒，若你觉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代赎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不是那么重要，那我告诉你，你的信仰还没有到位。建议呢，你呢就参加会后主日学的慕道班，把十字架的重要性再搞清楚一点。不过话说回来，人若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很难甚至不可能认识到十字架的重要性的。今天的世人是如此，当年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前面叙述，耶稣亲自的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向众人讲到生命的粮的信息之后，众人的反应呢基本上很负面，大多数人呢甚至失望的要离开，但也有少数人决定继续跟从耶稣。让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他们怎么对于耶稣的话有不同的反应。之前呢，我们刚说过，耶稣提到要人吃他的肉，这话呢，不但是一般的犹太人起了议论，就连他的信徒当中也有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那后面第六十七节，我们从那里可以知道，这里说门徒不是我们所通常说的耶稣十二门徒，这里的门徒乃是指一批原来很敬佩耶稣一直在跟随他的人，但现在他们觉得耶稣的话太难了， 让人不能接受。那我们就设身处地的想想，为什么那些门徒啊不能接受耶稣的话？首先呢，我们要探讨一下他们当初啊成为耶稣门徒的原因。在那个时代啊，是2000年前，西元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心中呢都切切的在盼望啊那神所应许的一位弥赛亚要来临。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或说是基督，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人，能够行神迹，说话又有权威。他们盼望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不但能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也是一位政治领袖，能够带领他们脱离当时罗马人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国。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犹太人看到他的言行，虽然有些宗教领袖因为耶稣做了一些事，像这在安息日治病，而因此反对他，但是呢，其他的人有很多人呢，看到耶稣的言行，被他的话语和他所行的神迹所折服，这些人呢，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呢，他们并不一定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那天在加百农会堂里，这些原来是耶稣门徒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这人老是想讲一些很抽象令人难懂的话呢？怎么他把自己比作粮食呢？怎么他要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不是摩西律法规定人不可以吃血吗？此外，他们门徒，他的门徒所期待的基督，他们虽然期待这是一位神所差来的，但是人就应该是一个人，现在耶稣怎么自比是上帝的儿子，把自己摆在超过摩西的地位，是与神相等的地位呢？这不是亵渎神吗？此外，若是这些门徒听懂了耶稣在他说吃我的血肉喝我的血的时候，他是指向他将要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若是他们听懂了，他们就会更喜反感了。他们所盼望的基督是一位可以带领他们打败罗马人的领袖，怎么说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死呢？谁愿意跟随一位会失败要死的领袖呢？那时耶稣的门徒对于耶稣非常失望。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反省一下你对于耶稣的理解是什么，你对他的希望是什么呢？当耶稣讲到信他的人会有永生，你会不会不看重，因为这是你不觉得需要的事呢？当我在这里讲永生信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睡昏昏欲睡，宁可我讲一些其他更令人兴奋的信息呢？我们看到在那时候，耶稣听到门徒在底下叽叽咕咕的议论纷纷，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就能在心里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想什么。于是他在第61节跟62节告诉他们说，若是我是从天上降下来，我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不能接受。那么将来你们若看到我升天再次回到我来的地方，你们将会如何反应呢？你们会不会因我说这个话更起反感呢？耶稣说这些话在61节、62节是再次强调他是从天而降，将来还要回到天上。他也强调他不是要做地上国度的领袖，他的国度乃是天国。那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呢，耶稣 再次指出属物质界的事与属灵界的事之区别。那时的听众，包括要跟从他的门徒，只想到物质的事。他们听到耶稣说吃我的肉的时候，他们就是从表面的意义来了解，而耶稣要他们了解他话中的灵意。他告诉他们，人不是真的要吃耶稣的肉，而是要得到灵里的新生命。之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与一位很有学问的犹太人尼哥底母的谈话。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他也是在说，人要得到圣灵的洁净，才能进入天国，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在第65节，耶稣又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是继续讲到一个圣灵内住的必要，是父神的恩赐，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启示及感动的工作，使人能够明白永生的事。因为人靠自己不能明白，也不能接受耶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说过，所以我告诉你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或不信耶稣的选择，每一个人也都有相信耶稣的责任，但是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真正相信的源头还是神，是神的拣选，经过圣灵的感召，使人相信。然而上帝的心意也显明在圣经中，是要万人得救，没有一个人沉沦。所以执意不信最后沉沦的人，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能怪神。在这当中，若有上还有没信的朋友，今天你若信了耶稣，就证明你是被神拣选的人。那我们其他在座的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我们不知道神拣选谁，所以我们就不放弃跟我们每一个周围的朋友跟他们传福音。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早就知道谁会得救。就如同在64节所说的，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我们虽然不知道终究谁会相信，但是啊，耶稣他知道。那在第66节，下面的第66节是一个门徒的分水岭，把12个门徒及其他门徒分开。那些叽叽咕咕啊，在里头底下议论的门徒，因为耶稣刚才讲的话没有解决他们的反对的原因，他们就照66节所说退去，不再跟从耶稣。这里的退去，若是按照原文，可直接翻译成朝后走。啊，我们当中若是有受过军训的，就知道军训中有一个动作啊，向后钻，向后转。然后呢起步走啊，就是讲到啊这个退去的啊这个行动。那他们原来呢是脸是朝向着耶稣的，现在呢就转过身去离开了耶稣。他们的离开就像耶稣讲过撒种比喻中前3种人的一样。那3种人呢，起初对于福音有不同程度的向往，但始终呢没有完全交托，直到试探困难一来，不再与其他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退后了，就放弃了福音。啊，真是可惜的事。那这下子呢还真走了不少人，那时候留下来的门徒可能就只有12门徒了。耶稣接着就请这12门徒也表明他们的立场，要他们做个选择，是要继续跟，是要跟着其他已经离开的门徒， 一起离开呢，还是要留下来继续跟从耶稣呢？对于这十二个门徒而言，这是相当大的考验。从福音书其他地方的叙述，我们就知道连这十二门徒对于耶稣十字架的使命也一直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其他很多门徒不喜欢耶稣的话都离开了，他们是否要留下来呢？在这种场合当中，彼得一向都是抢先出头，他呢就立刻代表其他十一个门徒发言，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那彼得在这边解释他们为什么要继续跟随耶稣，因为在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离开了耶稣就放弃了永生。此外，彼得又称耶稣为神的圣者，圣者就是神圣完全圣洁无瑕的人。新约圣经中提到圣者的时候呢，多半是指的耶稣基督，而在旧约当中呢，圣者常被用作是耶和华上帝的一个称呼。那十二个门徒他们都亲眼的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过耶稣所讲的话，知道呢耶稣呢若不是神，他不可能行出这些神迹，讲这样的话。也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耶稣有如此深入的认识，他们就愿意留下来继续跟从他。到了今天，我们世人对于耶稣也有各种的说法，但是在你的心中，耶稣是谁呢？你是否也愿意像彼得一样认定说：主啊，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跟随谁呢？那彼得这样有信心的回答，你们一定觉得都很好，应该是得 A 是不是？那耶稣呢一定也很感到欣慰，说不定呢会对彼得呢大事褒奖。可是我们看到的下面，耶稣不但没有褒奖彼得，他的回答中呢似乎还有一点批评的意味。彼得的话虽然好听，但也却透露了一点他自大的心理。他认为他们十二个门徒比离去的门徒高一等，因为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比其他人是更深。所以耶稣在第七十节后面提醒他们，其实不是他们拣选继续跟随耶稣，而是耶稣拣选他们。他们之所以对于耶稣仍旧有信心，其实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心中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在今天，耶稣的这个提醒对于我们仍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时也会像彼得一样有自大的心态，我们常会忘记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神所领受的。就像我自己而言呢，在我家里我们很多事情呢多半都是师母来帮助我，无论是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或是甚至在教会里侍奉上的一些需要，他都经常的提供帮助。那有时呢他也需要我的帮助，特别在涉及电脑的事上有时呢我就会帮他看看他的电脑那有问题的时候呢，经过我左试右试，问题就解决了。那这时候呢我就会怎么样，习惯性的拍拍自己的肩膀事后呢还要常常的跟他提醒一下自己的功劳。其实呢那时我真正该做的事是向神献上感谢，谢谢上帝给我有这个能力，让我在太太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她，让我这个做丈夫的呢还呢我不是完全没有用，有时候呢还有点用，是要献上感谢给神。 那在我们也顺便要提提，在第七十节跟七十一节当中，当耶稣提到十二个门徒之间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的时候，在七十节的后面，他是指的一个将要卖主的犹大说的。关于犹大卖主的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也有很多的问题啊。今天呢，不能一一讨论。那其中的一个问题与今天的经文有关，那个问题就是，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不是说上帝拣选的人，上帝永远不让他失落吗？既然第七十节中说耶稣说他拣选了犹大，那么上帝为什么没有保守犹大到底呢？我不晓得你们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呢，若从上帝拣选人得救的观点来看，他一定会保守那个人到底。但在这里呢，上帝是拣选门徒，不是拣选人得救。从拣选得救的观点而言呢，犹大不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当然我们说大多数被耶稣所拣选的门徒的确是得救的人，上帝让他们与耶稣长期的在一起，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耶稣的言行，好让他们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继续的为他做见证。但犹大是一个例外，耶稣虽然拣选他做门徒，却已知道呢他将来会卖主，会卖耶稣，这是因为耶稣有神的全知。可是犹大自己不知道，他在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将来会卖主。就他而言呢，他在跟随耶稣时呢，看到经历各种神迹奇事，他应该是会被感动而跟随到底。但是他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与认识始终不完全，也可能像其他的人一样，他也希望耶稣会在世上做王，而不是做天国的王。所以当他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对因着对于耶稣的失望而决定卖主。好，这是对于犹大卖主的问题的一个解释。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当年有很多原来是耶稣门徒的人，后来却向后转，退后了，离开了他。犹大那时候虽然没有离开，后来他却做了更违背耶稣的事，把耶稣出卖。唯有那些跟随耶稣到底的门徒，最后才真正的得到了永生。他们之所以能够持守到底，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一方面也是神的灵在他们心中的保守。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各种不同的考验，我们可能会对圣经的一句话会产生疑问，我们可能会对人生中一些负面的经历而使我们对于信仰起了怀疑。我们会在心里问，若是耶稣基督是真的，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呢？在这个时候，就像在这段经文中的信徒门徒一样，我们也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要像前一类的门徒一样放弃我们的信仰呢，还是我们要像后裔的十二个门徒一样，虽然不是完全了解神的话语或作为，但就我们知道的，我们已经可以确信耶稣基督是神，是宇宙的主，我们就能坚持信仰到底。这个就是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在正在难处之中呢？或者在信仰上提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呢？对于你，耶稣到底是谁？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啊，耶稣基督，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你是主，是神，你却降卑为降卑自己，来到世上为人，甚至为了我拯救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原来是陷在罪中的人可以得到释放。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的小性，我们常常只能看见眼见的事，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更大的信心，能够打开我们心灵中的眼睛，能看得清楚，能看得清楚永恒的事。主啊，世上的事时常迷惑我们，主赐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定睛仰望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跟随着你，有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是朝着你的方向，而不是一个退后的方向。主，你就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的第287首，我灵镇静。
镇静，我主与你同在，释迦道路你要忍耐奔跑，信靠我主为你所有安排，虽遇艰难三两，经过荆棘，引到快乐地方。佳姐，我灵镇静，我主必然担当，为你来引导，人自过去。何时要懂对他信仰，目前难处待我都成光明，我灵震惊，风浪依旧听尊震惊，日月过去如飞，到时我们永居在他四围，失望尽光完全消灭踪迹，忧愁忘记是你进入欢喜，我灵震惊，世界泪痕全是我们欢聚，见证呀永享平安。
好，请坐。主餐我们刚刚也说